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关于禅定，这个话题也是有可能是有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而且我相信这种感兴趣并不仅仅止于知识性的了解，我相信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过打坐的经验，而且都有过在打坐中感觉到无法进展、停滞于原地的这样的体验。因为我们都在古代的经典里面无数次的看到关于禅定的描绘。那些禅定的经验令人向往，一入定就可以入定2、3天，甚至一个星期、一个月，在禅定当中看见内层面的画面，看见其他世界的存在，这些经验看上去那么神话般的，很令人清新。但是为什么一到了你自己坐禅的时候，除了困倦，或者除了无数的杂念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更深入的经验呢？你的毛病到底是出在哪儿？你为什么无法在静坐了几个月，甚至1、2年以后，仍然是那个样子，没有太大的进展？为什么？这个几乎是所有的佛教徒99.9%的人，如果他坐禅的话，静坐的话，都会遇到的一个最常见的现象，你的禅定没有任何进展。禅修营的训练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它似乎离真正的禅定，好像还没有碰到真正禅定的那扇门。南传顿伦禅师的禅法可以学习，他是真正的四果罗汉。阿姜茶的禅修可以学习，但是阿姜茶偏向于智慧的那一面，智慧的领域，对于禅定的要求并不高。上座部佛教是原始佛教，没有错，上座部佛教确实是原始佛教。也可以把它叫做南传佛教啊，这只是称呼上的不同。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关于禅定的东西，虽然跟南传佛教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禅定其实不完全跟南传的佛教相关。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禅定，其实要先理解一件事。整个生命的运动，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的运动。你对生命的理解，实际上应该深入到能量的层面。这个是在理解禅定之前，首先要理解的一件事，因为你的禅定实际上都是能量在深入身体以后产生的经验，所以禅定并不是你去做的，而是能量累积的自然效应，这个应该首先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你做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却仍然没有更深的进展。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你没有累积足够的能量，这个非常重要。道家的一个禅师，道家的一个道长，这个道长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他是没有上过学，小时候非常穷的。小时候以乞讨为生是乞丐，因为走投无路，就到 道观里面当了道士，当了道士以后，每天也只是凌晨就起来劈柴烧饭和面啊，要忙一整天的时间，给其他道观里的人准备生活，准备三餐，几乎没有任何人教他关于怎么样打坐冥想，没有任何人教他。他看到师兄们一到了晚上就坐在炕上，那么他也学习那个静坐的样子，他就坐在地板上，拿一块木板坐在地板上。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的那些师兄静坐了多年以后仍然没有任何的进展，而唯独他很快的坐在地板上没多久，他开始渐渐的就发现呼吸似乎都快要停止了，没有任何人教他，他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渐渐的他甚至进入更深的内在，他变得在呼吸停止以后，他感觉有非常浓的雾在他身边产生出来，并且包围了他的身体，很浓的雾。再后来他惊艳到很明亮的经验，他的内在开始变得越来越明亮。他的这三个阶段我们待会儿在这个初禅的经验里面将提到，这个的确是进入初禅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为什么他的师兄们坐禅多年都没有任何的体验，而他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没有学过任何禅定的人，坐下去渐渐就越坐越深了，就好像那个纯印老人一样，他坐下去变得越坐越深，他到底什么地方坐对了，以至于他能够打开那扇大门？有两个现象，有两个值得参考的地方。第一，他每天晚上都会静坐，他忙一整天，白天一直在忙，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但是一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开始坐了。第二，他是个文盲，没有任何文化，他是个心灵非常单纯的人，很简单的人。对心灵简单的人，没有任何复杂思想的人，意味着他坐下来以后杂念不多，他的思想是干净的、纯净的、简单的。他每天坚持做，同时他内在的思想又不是很多，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效应，这个效应就是他开始长时间的累积他体内的能量了。他的能量，他身体内的能量没有因为他过多的思想而消耗掉。如果你现在开始也每天固定时间静坐，并且在静坐当中保持完全的放松，也就是没有过多的思想，没有顾虑东顾虑西，想家里的人等等等等，你能够维持三个月，这样每天在固定时间静坐维持三个月，实际上你在做的一件工作就是使你身体的能量达到饱和的程度。如果你坚持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你的身体能量将达到一个饱和。这位道长他的一个诀窍，他后来曾经跟来采访他的人提到过，他说之所以大多数人在修道上多年没有进展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心思太多了，他们的欲求，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心思太活了。如果你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单纯的人，意味着你能量就不会在更多的方向上耗散掉，你没有那么多的欲望，你甚至连进入禅定的欲望都没有，进入更深禅定的欲望都没有，你这个追求你也必须放下来，因为它是一个打扰。如果你以这样完全自然放松的心每天做啊，没有任何的奢望，并没有说我奢望三个月以后进入禅定，这个奢望也没有，只是当成一个放松，一个既定的功课， 每天这样做，你的身体它有一个生物钟，它每天在这个生物钟的时间，它就开始向内凝聚，累积你的能量。实际上禅定，真正的禅定不是你能够坐进去的，而是能量达到了一个累积度，一个饱和度以后自发产生的效应。它就好像是你进入睡眠，你无法人为的进入睡眠，你越是想进入睡眠，你越是清醒。而当你每次睡着的时候，你都是无意识的，你自动滑进去了。你的禅定很有一点像是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现象，当你比较疲劳的时候，你如果静坐很容易犯困睡着，而当你身体状态处于最好的情况下，精神最最饱满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如果静坐，你会发现不那么容易犯困，而且往往是在你精神最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杂念也最少。你整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静坐都显得非常平静安详，头脑异常的清晰。这个就证明真正的静坐宁静是需要一个能量基础的，你的能量必须是充沛的，只有一个充沛的能量才能产生稳定的效应。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疲劳的时候，你的情绪是最大的，你很累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啊，很容易抱怨，因为你现在能量匮乏。而当你身体最最健康啊，能量最充沛的时候，你确实那个时候你头脑是最清新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在你禅定当中也是同样的效应，当你能量是最充沛的时候，你的禅定会处于一个最稳固清晰的状态。这就是一个进入禅定最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能量的基础。所以当你在三个月之内开始保存累积你的能量，无形当中你静定的深度就会自动的加深啊，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你静定的深度就会自然的加深，它是由能量累积产生的稳定性。能量越饱和越充满，你人就越稳定越镇定。我们来看这一篇文章，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在你能量稳定的基础上，你会渐渐向内怎样进展。在你能量已经是一个充沛并且稳定的基础上，你变得觉知力升高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往往是在精神特别饱满的时候，你的觉知力是最敏锐的，你疲劳的时候你是来不及觉知的，你恨不得睡觉。而当你精神最饱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非常轻松的觉知，非常轻松。这个时候第一个现象就是你变得更能够集中，集中是需要能量的啊，这一点用不着再说明。你产生专注力集中力意味着你必须要有强大的能量后盾，你必须缓慢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累积你的能量。当你产生集中的力量，当你的能量越来越充沛以至于自然集中的时候，你开始变得对你的呼吸跟心跳变得自然的觉知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你在坐下来以后，你反而容易感受到心跳？如果你坐得很安静的话，你突然间发现你坐得很安静的情况下，你开始觉得心跳很响啊，心跳变得特别响，呼吸变得特别明显。其实并不是心跳变得更猛了，或者呼吸变得更粗了，这两者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你的觉知变得更精微了，以至于你的心跳跟呼吸现在变得很明显了。这个其实意味着你在向你的内在深入的走了第一步，这是禅定的第一步。禅定的第一步，你有没有发现它不是你做出来的， 你不是加大了你的注意力去觉知你的呼吸，觉知你的心跳，它是自发产生的。这印证了刚才那句话，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存你的能量，使它累积起来。以后的事情在能量升高的情况下会自动的展现，而不是你去挖掘出来。哦，这个非常重要。当你渐渐的在高度能量专注的情况下，开始自发觉知到心跳，自发觉知到出入息的时候，你的身体，你身体内的能量会进一步的由于安定的专注，进一步的变得更加的浓缩，它也是一个自然推动的过程啊，并不是人为的。当进一步的能量进一步的自然向内推动的时候，会有一个效应，你无法感知到手跟脚的存在啊，这个是第二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能量变得稳定清澈，你不那么昏沉了，而且杂念也不是太多。第二个就是你开始觉知到有呼吸在运动，有心跳在跳动。而第三个现象，你突然发现你的静定是变得更加平衡了，以至于你无法感知到手跟脚的存在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禅定当中有没有有人如果坚持每天静坐的话，也许有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一定会产生出来。如果你禅定当中无法感知到手跟脚的存在，也就是肉身的存在，意味着你内在的能量非但累积起来了，而且开始向内走。你的能量向哪里走，你的意识就向哪里走。你的能量存在于物理身体的范围，你就会感知到物理身体的存在，你将感知到手跟脚的存在。当你的能量更进入更内在的身体，你将无法感知到物理身体的存在。但这个时候并不是睡着，也不是无意识，你会发现你完全清醒，而且如此的安静，如此的镇定，你却无法感知到手跟脚具体的位置啊。这个现象其实是应该来说是在禅定当中，你如果稍微走进去一点就会经验到的现象啊，并不是很难的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靠近外层的现象，并不是很深。当你的手跟脚无法感知到的时候，在佛教里面把它形容为静行定，它是靠近初禅的一个经验。你变得如此的宁静，手跟脚都无法感知到，并且你的呼吸都变得好像并不是停止，而是变得微弱了，似有似无了。你变得宁静而清晰，不是睡着啊，是清晰的。这个时候你内在的这种宁静有一种莫名的舒适跟愉悦感，这种愉悦不是高兴，很难形容这种禅定当中的愉悦，它没有兴奋的成分，非常的宁静，如此的舒适，它更像是一种舒适跟清澈的感觉啊。语言上极难描绘它，非常难以准确的描绘出来，但是当你经验到，你将会体验到。这个是在禅定达到静行定的情况下你将会经验到。这个在天台宗里面把它描述成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地定，我把它贴在这儿。初住什么意思？你刚进去禅定的时候，先很粗的意识到身体，意识到呼吸，意识到心跳，这是粗的。细住，你的呼吸变得细微了，心跳也渐渐你把它忘了，无法感知到了，这就是细了。欲界定就类似于你已经无法感知到手跟脚了。味道地定就是你开始进入某种心灵的宁静跟禅悦，一种非常祥和的状态， 但它仍然跟初禅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叫未到地，未到地定。接着，你其实什么都不必做。其实，当你了解整个禅定的过程，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自始至终，你都什么都没做，你只是看着，你只是由它，由这个能量或者由这个意识状态自动的向内深入。所有的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地定，都不是你在做，而是路标。你只是静静的看着，静静的坐在那，你的能量就变得越来越浓缩，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向内。当达到味道地定，你感知不到肉身存在的时候，你仅仅是感知到一个彻底的宁静跟祥和，一种愉悦感。这个时候你将惊艳到一个空灵的状态，好像什么也没有，世界也不存在了，你无法感知到物理世界存在，也无法感知到肉身的存在，你的思想似乎也是停止的，没有存在，似乎一切都不存在，只是完全的空灵，虚空，身心豁然，完全的空灵。紧接着，在这个空灵产生以后，更深入没多久，这个空灵里面又开始产生了悸动。对，能量因为是一个两极的现象，它进入了宁静，没多久它又会进入运动，它会在两极间来回震动。你会在这个空灵当中开始再一次的惊艳到某种痒的感觉，你开始全身有微痒的感觉，全身有蚂蚁爬的感觉，或者全身渐渐有轻灵的感觉，飘向上飘的感觉，或者全身开始有一种冷或者暖的感觉，或者全身开始有一种滑润的感觉，或者干涩的感觉，这种对应的感觉都会产生出来。但你并不是每一个感觉都会出现，你会出现这八种感觉里面的一到两种，不是每一种都会出现。而我告诉大家，这个感觉不仅仅是在禅定当中才有，我们在气入中脉的经验下也会有这个经验，也就是在你睁眼的情况下，你如果有中脉的经验，这个感觉甚至在你睁眼的情况下都会有。你的中脉在达到第七个中心的明光融入以后，你也许会莫名的产生全身痒的感觉。在达到第六个中心的太阴的时候，你会产生全身向上飘的感觉，身体向上飘的感觉。这个实际上是对应于禅定的。你在禅定当中，你的能量的确也在向中脉收拢。大家，我刚才忘了讲一件事。一开始你能量的收拢的确是进入中脉的，只是大家对这一点可能没有任何的觉知力。我们普通人的能量是没有在中脉，在左右二脉当中，在情绪跟在逻辑跟直觉这两条脉里面，也就是阳性跟阴性的左右二脉。只有当你的能量进入更平衡的状态，你更加镇定平衡，左右二脉的能量才开始融入中脉。一旦能量进入中脉，无论是你睁眼闭眼，你都会产生对应的禅定效应，即使你睁眼。对中脉的一大好处是不需要你闭上眼睛打坐，你一样会惊艳到禅定境界。所以当能量进入中脉并且上升到第六个中心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轻飘的感觉，这个就是初禅里面的身体向上飘的感觉。因为你在初禅当中，你的能量也达到了同样的头部的顶端，它一定是同样的。你在初禅当中，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你发现你越是禅定好的体验，你越是发现当天坐得很正，背坐得很直，人一点都没有弯腰驼背， 做得非常正。为什么当你禅定特别好的时候，你的背会自然挺直？因为当你禅定特别好的时候，你的能量在浓缩入脊椎骨，而且在向上运动，以至于你自然就坐正。就一个真正坐禅的人，他不需要靠背，他的背会自然的挺直，因为他的整个能量是向上走的。而当你能量在向上走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昏沉，不可能昏睡的，你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当你的能量达到头顶端的时候，你将经验到出禅的轻，一个轻飘向上飘的经验。所以这个经验不仅仅是在你闭上眼睛进入禅定才会有，你如果是做中脉冥想，即使你睁开眼它都会有，即使你走在马路上，你只要能量在中脉的顶端，你一样会有向上飘的感觉。而当那能量来到脑垂体第七个中心，你一定会有全身痒的感觉啊，这个是来到垂体以后全身痒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它莫名的全身就开始痒。所以这个经验有可能在你平时睁眼进入中脉的情况下也产生同样的效应。当然你在闭眼当中这个效应的强度可能会增强。为什么？你在闭眼当中，你浓缩入中脉的能量实际上比睁眼的时候要强，要强得多。毕竟它的专注力比你平时冥想中脉要高得多。所以为什么静坐仍然是必须的？因为静坐产生的专注力要更强。局部痒不一定是，它一定是全身痒。真正在第七个中心产生的效应是全身痒，莫名的痒啊。这个就是提到的关于在初禅产生的八个叫八处啊，在天台宗里面叫八处的效应。随着八处的产生，你同时会有正面的效应，也就是实德啊，这个在天台宗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法。所谓实德，就是空明定智，善心柔软，喜乐解脱。什么意思？你的能量在达到顶端，在达到中脉的顶端，你一定会产生空跟明啊。这个大家参加过中脉课程的人，其实这个现象已经用不着说明了，一定会产生空明的经验，完全彻底的空灵的感觉，而且是异常的明亮。这个你在禅定里闭眼的禅定也会经验到，或者你在中脉的冥想里你更加会经验到啊。这个参加过课程的人应该有这个经验，一定会一个非常清晰的空跟明的经验，然后是个定，很稳定，很镇定，很平静。如果你是从中脉的冥想走进去的这个经验，那么我建议你闭上眼睛再一次进入这个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将会在你的闭眼禅定里被加强加深。如果你不是从中脉的经验里体验到的，你是从闭眼的自主禅定里面自发经验到的，那么这个经验也将会进一步的展现到你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所以禅定不仅仅是闭眼以后的一个现象，你在禅定当中经验的现象其实是可以延伸到生活当中的啊。这就是实际上意味着跟我们中脉的冥想相互贯通的。你可以在平时走路的时候一样有这样的经验，智，你的智慧，你的明晰的程度将会增加，你的善良的内心善良跟柔软将会自动的展现。喜跟乐啊，我们在中脉顶端除了明跟空一定会有喜跟乐，它是一个如此喜悦的经验。对，当你在中脉顶端的时候，这个喜乐的经验其实就已经是一种禅定的经验，只是你是睁眼的啊。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闭眼同时经验到它，这其实是一个初禅实得的经验啊。初禅有五个禅支，叫寻思喜乐。寻思喜乐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用现代的话就是觉观跟喜乐。什么叫寻？寻就是感觉， 比如说你感觉全身的阳或者全这个呼吸的运动，感觉心跳的运动，这个是聚焦式的感觉。寻是有聚焦有方向的，你每次只能看向一个方向，这个叫寻。四就是觉知，是无聚焦的看，它没有方向，它统一的看到，没有任何方向。你更加深入，你会发现你聚焦就消失了，你变得更统一，你的看变得更统一。你没有专注的看某一个具体身体上的体验感觉，你只是统一的看着。而当你统一的看着，你的能量就会开始凝聚，向上凝聚，你变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宁静，自然的就开始产生了某种空灵跟喜乐。所以这一切，再一次强调，它不是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你在保存能量以后自发产生的一个能量向内运动的效应。所以一定要理解，所谓的禅定不是人为的，而是能量的表象，能量的表征。所以你进不了禅定，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你不能说我进不了禅定是因为我杂念太多，是因为我专注力还不够，是因为环境太吵，因为这因为那，因为我腿很疼，我必须关注我的腿，都不是。你进不了禅定只有一个原因，你能量累积不足，只有这一个原因。当你能量累积的足够，你不想进都不可能，因为能量在达到饱和以后会自动的进入中脉，这是一个物理现象，你甚至不能抗拒它。所以在了解这一点以后，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不要耗散你的能量，即使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所以请大家调整你的生活，你平时的工作，你平时的饮食，你平时的生活起居，你平时禅定的时间，固定下来的时间，这一切都要很好的安排，固定每天禅修的时间，并且调整你禅修以外其他的所有时间，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生活当中太疲劳，你叫一个疲劳的人，即使每天固定时间打坐，他也无法累积足够的能量，他太疲劳了，他的能量在生活当中已经消耗了。人们把能量大量的用在工作，用在甚至所谓的娱乐上，不停的对着电脑看电视看电脑，这都很耗神，非常消耗能量。或者长时间的看书阅读，这也很消耗能量，等等等等，各种方式。所以你如果真的想在禅定上取得进展，而且是取得快速的自然的进展，你一定要开始改变你生活的节奏，合理的安排你的生活，不要让你变得每天都精疲力尽。你每天都精疲力尽，你就很难进入禅定，尤其对于一个还没有进入最初禅定的人来说，一旦你能够维持三个月能量的累积，那个能量开始进入中脉了，以后的事就变得容易了。因为能量一旦养成了进入中脉的惯性了，它变成一种习惯了，那么每天晚上你的静坐现在变成一个充能的过程啊，即使你白天很疲劳啊，白天很累，只要你晚上打一个小时坐，你就变得精神焕发了。因为你的能量在进入中脉以后，实际上在上升以后，在进入更高的层面以后，它反而吸收到能量。我们昨天讲过，整个地球的能量实际上是由更高层面所支持的，而当你的能量内在能量进入中脉，进入内在静定以后，达到更高的宁静以后，实际上它会吸收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晚上你需要睡眠的原因，你每天晚上在睡眠当中实际上吸收大量的能量，所以当你醒来你就觉得神清气爽，因为你又获得能量了。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 在你入门以前，在你三个月以前，在你还没有能力吸收内在高层面能量的培养出这个能力以前，你必须先谨慎的保存你个人的能量，让它达到一个饱和的点，以至于你能够打开向内的大门。一旦向内的大门打开了，那么你的禅定将成为你获得能量的渠道。所以那些禅师，他们疲劳以后就开始打坐，他们疲劳了，只要打一坐，甚至比睡一觉都来得更能够让他恢复活力，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进入内在更高的、拥有更大能量的层面。所以一旦你走进第一扇门以后的事情反而变得容易。你走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其实中间的隔膜只是一层纸，只有初禅是一道墙壁。而往往大家不知道怎么样进入最初的这一扇门，那个诀窍就是你必须在三四个月内一定保存住你的身体能量，让它能够有能力打开最初的一道大门。一旦打开，以后的事就方便多了。我们来看到在初禅的五个禅支，你的能量在内在达到了空灵极静，一种无法言喻的快乐清安啊，心完全稳定在这个经验里，无法感知到身体的存在、手脚的存在，同时又很清醒，并不是睡着啊。这个就是初禅的经验。初禅的经验也许有些人有啊，但可能有的人并不多。渐渐的，你在这个经验里可以变得更加加深，而再一次强调的，它不是你去加深它的，而是你在这个经验里足够久了，它变得自动加深了。所以以后的事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你去做，你只要安住在里面，你在你的这个初禅的禅定里面，自然的就变得越来越深了。当然仍然存在一个中间的过渡期，从初禅到二禅的过渡期，你的心在专注的里面变得更加的皎洁，禅定跟喜悦变得更加的明亮，就好像有日月光一样。这个实际上在二禅的经验里，实际上意味着你达到了脑垂体的明光，你在脑垂体的明光下将照亮整个身心。当然这两者其实不能完全对应，为什么？中脉的途径跟四禅的途径不完全对应，中脉有中脉的途径，只是他们有一些可参照的点是相同的啊，这个大家要理解。因为四禅的经验更偏向于止的经验，而不偏向于观，但中脉的经验却偏向于观，以观为重。所以当你在二禅的时候，你会变得尤其的明亮啊，你的松果体你的脑垂体照亮了全身，你变得更加的喜悦明亮，这其实是一个二禅的经验。所以我在这里讲了禅定，我再一次强调，不是南传的，也并不是天台宗大乘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只是在参照他们的一些对应的点在讲解中脉的禅定。我讲的实际上是中脉的禅定，而不是传统佛教的四禅的禅定啊，这个要搞清楚。当你在内在脑垂体的明亮照亮你的内在的空灵啊，对应二禅的经验以后，你将变得更加的深。你的喜跟乐现在变得看上去更粗糙了，或者说你的喜跟乐自动的变得更细腻了，原来粗的喜跟乐在三禅的经验里变得更细腻了，它对应于三禅。哦，再提醒大家，我 讲的不是三禅，而是对应于三禅相同的经验，你开始更加以明为主，更加以寂定为主，更加的澄清、澄澈、澄澈而透明。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二禅的大门、三禅的大门、四禅的大门，这些大门根本就不存在，它仅仅是一个旁边的路标。当你真的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大门，你只是变得更加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寂静，越来越明亮。你并不会说哦，一下子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没有这样的事。你并不会产生一个跨越阶段的体验，没有的。你只是变得更加的越来越沉静，越来越清澈明亮。你如果把你的这种清澈明亮在初定以后对应这些初禅二禅的这些经验，你会发现他们有对应点，他们非常类似啊。到最后你将对应于四禅的经验，心彻底的寂静，彻底的虚空，彻底的不动，也是彻底的明亮。而这个明亮里面有无法言喻的喜乐，这个喜乐几乎无法用喜跟乐来代表，它已经超越了语言的程度，因为它是绝对清净的，绝对清澈，像清水一样清澈。你在对应初禅的时候，你就无法惊艳到身体，也无法惊艳到世界，物理世界，也无法惊艳到物理世界的任何声音，你完全进入了内在的纯清极点的状态。在那个如此清澈里面，你可以一直保持在那个经验里面，你也可以在如此清澈里面产生你要看的经验，也就是那个经验是一面镜子，非常干净的镜子，以至于你希望这个镜子里要出现什么，它就会出现什么。当然这个经验至于镜子里会出现什么，我不希望过多的描述，因为这会给你一些不良的暗示。你如果真的走进去，你将会自己知道。而无论这面镜子里出现什么，你都将不以为然。如果你被镜子当中出现的东西迷住了，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传跟所有提到禅定的导师都提到过，禅定的危险并不是禅定本身，而是你在禅定后将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有可能会吸引你的注意力。阿伽曼尊者他在二禅、三禅、四禅的经验里面，早年他一直看到各种各样的画面，那些画面甚至会大大的吸引住他，因为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幻想，他们有些是真实的内层面的其他世界的画面，就的确存在其他世界，而且他的确可以在内层面看到其他世界，并且经验那些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但无论你怎么经验，它仅仅是一个新闻，它仅仅是个旅游而已，你可以不要旅游，旅游是浪费时间的，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就回来，你不要看太多啊！你看太多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对禅定唯一的危险就是你有可能看到内在的层面，而它将会吸引你，这个是最大的危险，其实没有别的危险啊。你可以去旅游一下，但是希望你能够回来，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需要更深的、更深、更深的向内走。也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物理世界太多的旅游产生疲劳了，你将无法进入禅定。同样的道理，你在进入禅定以后，到了内层面去旅游了，那么意味着你将无法进入，你也会产生疲劳，也会消耗你的能量。 内层面的旅游一样会消耗你的能量。那么由于你消耗了内层面的能量，你将无法进入更深的层面，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所有的客体，无论是物理世界看到旅游当中看到的客体，还是你内层面看到的客体，都将会消耗你的能量，你会因此被滞留在那个层面而无法进一步上升。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去旅游一下，出于好奇，但是别走太远，你要回来继续累积你的能量，继续深深的进入旁观，深深的变得如如不动。你的内层面有很多的深度，梅赫巴巴提到有精的层面、心的层面，精的层面其中也有四五个精的层面，心的层面也有好几层心的层面，所以你内在的层面其实有很多层。梅赫巴巴曾经提到，大师有一个功能，就是带领你经过这些层面，却给你蒙上面纱，不让你看到属于这个层面的任何场景，因为你看到你一定会被吸引，一定会想要去旅游。所以一个大师会给你蒙上面纱，带领你上升。你既路过了那些层面，又没有看到任何层面的场景，这样你就能够快速的上升到最高的、最终的属于源头的上帝的宝座。所以这些层面实际上对于人来说，对于一个禅修者来说，是最大的干扰，非常大的干扰。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如果没有禁止你看到那些层面的话，你几乎200%会被吸引，没有不吸引的可能的，因为那些层面是如此的美丽，太美了，你根本经不住那个诱惑，太美了，美得无法言喻了。但是即使如此，你仍然要超越这个诱惑，否则你将会被困住。在印度，梅赫巴巴提到有一个圣人，他被某一个层面的境界迷住了将近30年，30年非常长，他一直在那个经验里，在那个境界里面。而当你在一个层面里，无论你如何探索，你都发现是无止境的可以探索下去，就好像你探索这个物理宇宙，它永远没有边，你可以一直探索到底，也无法穷尽它。你在内层面的某一个层面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无限的宇宙，你可以永远探索下去，也没有底。所以这个人30年以后终于发现，他永远也不可能穷尽这个层面，这个层面永远也不可能被他看完、旅游完，永远不可能，他永远只是旅游了极小的一部分，看了极小的一部分而已。他最后终于领会到没必要了，他花了30年的时间才从那个层面最终超越出来，而且是在一个大师的帮助下，是那个大师提醒他，你可以出来了，不要再耽搁在里面，花了30年。所以这是禅定真正的危险。打坐脊椎骨很重，刚才提到的8个处其中有一个是重，你也许不会惊艳到轻，你也许会惊艳到重，这跟个人的能量体能量特征有关。有的人可能会惊艳到特别重，重的像磐石一样，像一座山一样重。我们打坐有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会像羽毛一样飘起来，有的人却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身体在静定当中变得特别的重庞大，像石头一样。这些都是禅定当中会自发产生的经验。有的人会觉得突然间皮肤嫩得像婴儿一样滑嫩，而突然有的人会觉得皮肤像老树皮一样很粗糙。这8个对立面的经验都会根据你能量的倾向展现出来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现象你都有可能会出现啊，但是他们都会过去啊，都会流过去。所以最后我还是强调一点，最初的那扇大门是最最要紧的，而你打开那扇大门，没有任何第二把别的钥匙，唯一的钥匙就是 调整你的生活，让你不要太疲劳，累积你的能量，经过三个月四个月，你将能够在某一天的静坐里面突然发现你已经进去了，你甚至没有注意到有什么门槛，有什么阶段，突然你发现你完全在静定当中，不费吹灰之力，这个是你的能量已经达到了一个质变。所以希望大家开始调整生活，让你的能量从量变达到那个质变。你人为的想要强行进入禅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绝对是一个能量效应，能量累积的效应。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我们现在开始十点钟，每天十点钟的以太冥想，大家可以在这个冥想里好好的放松，并且保持宁静，不要睡着。好，我们现在开始。